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号，今天是7月3日，常年期第14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发表《我渴望而又渴望宗座牧函》，邀请全体天主子民克服只喜欢外在形式的唯美主义和礼仪上的草率敷衍。教宗强调，不传福音的礼仪庆典是不真实的。教宗将于今天7月3日在圣伯多禄大殿为旅居罗马的刚果信徒主持弥撒圣祭，刚果的所有主教将在同一时间与自己的信徒一起祈祷。首届全球青年旅游会议正在意大利索伦托召开，教宗在视频讯息中鼓励与会青年成为希望的使者。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有关堕胎权的裁决，主教们指这是历史性的一天。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6月29日发表了《我渴望而又渴望宗座牧函》，邀请全体天主子民按照泛二大公会议精神了解感恩庆典的深刻意义，并鼓励进行礼仪培育。该牧函共有65段，它是2019年2月圣座礼仪及圣事部全体大会的成果，以及随后传统的守护者守谕的主旨。我渴望而又渴望宗座牧函重申在礼仪中教会共荣的重要性，而这礼仪则是源自泛二大公会议的礼仪改革。牧函指出，这不是新的指令或是有特定规范的训示，而是为明白礼仪庆典的美好及在福传中的作用所做的省思。牧函在结束时呼吁，让我们放弃争论，一起聆听圣神对教会所说的话，让我们守护共荣，继续惊叹于礼仪庆典之美。教宗在牧函中写道，基督信仰要么是与生活的耶稣相遇，要么不是。礼仪为我们保证了这相遇的可能性，我们不需要对最后晚餐的模糊记忆，我们需要的是临在于那个晚餐中。回顾泛二大公会议神圣公会议礼仪宪章的重要性，它使教会重新发现礼仪在神学上的理解。教宗表示，我希望庆祝基督信仰及其在教会生活中必然结果的美好，不要被对其价值肤浅和简化的理解所破坏，或更糟的是，它被用来为某些意识形态观点服务。接着，教宗解释道，参与感恩祭不是我们自己取得的成就，好像我们可以在天主和弟兄姊妹面前夸耀。另外，礼仪与苦行的道德主义毫不相关，它是上主逾越的恩典，我们要以顺服的态度接受，它使我们的生活焕然一新。如果没有它，渴望与我们一起吃逾越节晚餐的吸引力，我们就不能进入晚餐厅。为从精神世俗中得到治愈，我们需要重新发现礼仪之美，但这个重新发现不是寻求仪式的唯美主义，它只满足于礼仪的外在形式，或只满足于对礼仪规则的严格遵守， 当然，此处绝非赞同相反的态度，那将简朴与草率、本质与无知的肤浅性、礼仪行为的具体性与让人不悦的公用主义混为一谈。教宗解释道，礼仪庆典的每一个方面都必须用心进行，空间、时间、动作、语言、物件、服饰、歌曲、音乐等，每一个规则都需遵守。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恢复圆满生活出礼仪行动的能力呢？面对后现代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抽象唯心主义的困惑，教宗邀请我们重返凡尔大公会议礼仪宪章的教导，礼仪仪式之争的背后存在着教会观念的不同。教宗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说承认大公会议而不接受源自于神圣公会议礼仪宪章的礼仪改革。在我渴望而又渴望宗座牧函中，教宗引用神学家瓜尔蒂尼的话说，如果没有礼仪的培育，礼仪和礼仪文献的改革就不会有多大的帮助。教宗执着于培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修道院的培育工作。在修道院中设立神学培育的礼仪知识，也必会在牧灵行动中产生积极效果。教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在礼仪中找到顶峰和泉源，不传福音的礼仪庆典是不真实的。同样，在庆典中不将人带向与复活的主相遇，就不是宣讲。若没有仁爱的见证，礼仪庆典与宣报就只是锣声博响而已。教宗进一步强调，教育人理解象征性符号很重要，这对现代人越来越困难。一种有益的方法是要认真对待庆典的艺术，不能将它简化为仅仅为遵守规则，更不应该将它视为没有规则的奇异想象及创意。礼仪本身就是一种规范，规范本身绝非为自己而设，而总是服务于愿意守护的更高的现实。礼仪庆典的艺术不是通过经常参加公共演讲或沟通技巧课程来学习的，而是需要勤于举行礼仪庆典，让庆典本身向我们传递它的艺术。在礼仪庆典的聚会中，静默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在这静默的时刻激起痛悔和悔改的渴望，并唤起我们聆听圣言和祈祷的行动，促使我们乐于朝拜基督的圣体宝血。在牧函的结尾，教宗要求所有主教、司铎和执事、修道院的培育者、神学系和神学院的教员，以及所有男女教理老师，帮助天主的神圣子民获取一直以来都是基督信仰灵性的首要源泉，重申传统的守护者守谕中的规定，好使教会能用不同的语言献上能表达合一的唯一而真切的祈祷。这唯一的祈祷就是罗马礼仪经书，它是源自大公会议礼仪改革的精神，并由教宗圣保禄六世和若望保禄二世所确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罗马因祈祷力量连接在一起，教宗方济各将于今天7月3日主日在圣伯德禄大殿为罗马的刚果信友团体主持弥撒，刚果各教区将在同一时间一同祈祷。刚果路易扎教区主教贾伦布鲁拉向本新闻网表示，这一天我们与教宗同心同德的感受将更加强烈，我们祈祷愿他早日康复。教宗原定于7月初访问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但因健康缘故推迟访问。贾伦布鲁拉主教没有掩饰刚果人民和信徒因延迟访问而带来的遗憾，主教强调人们非常期待教宗，愿意看到他，但是教宗决定在圣伯德禄大殿主持弥撒 让我们感到欣慰，表明在他的心中和祈祷中关注我们的问题和渴望。刚果教会没有失去希望，教宗将很快能访问这个非洲国家。加伦·布鲁拉主教重申，教宗的访问只是推迟，我们一直在等待，愿他给我们一个惊喜来看望我们。我们有信心，他的临在能引起全球对我们国家的迫切需求的关注。目前，刚果教会共有48个教区。全球青年旅游会议6月27日至7月3日在意大利索伦多召开。教宗方济各在寄给与会者的视频讯息中鼓励青年成为希望的使者。全球青年旅游会议是一个由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发展的新平台，为的是增进青年在旅游领域的能力，并为此做出努力。本次会议由一系列国际会议、研讨会和教育性活动组成。据网站消息称，将给儿童和青年一个独特的平台，分享和讨论创新理念、愿景，以及他们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对可持续旅游的未来提出建议。教宗在视频一开始问候参与首届此类会议的青年时，表达了他的喜悦之情。对于那些还是学生的人而言，旅游与学校暑期相吻合。教宗指出，在这段时期得到的经验将留在你们的记忆中。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除了娱乐和休息外，还自愿地利用这时间，在团结互助的活动中提供帮助。其他人会做一些小小的工作，来帮助自己的家庭或维持自己的学业。另有些人则在这段时间中找到静默祈祷的日子来与天主在一起。教宗强调了成熟的行为举止的重要性。他说，我鼓励你们负责地善用这段你们可以支配的时间，这就是使自己成长和为自己承担更高要求的任务做准备的方式。在班次降服之前，教宗最后说，亲爱的青年，我祝愿你们成为未来希望的使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24日取消了对罗素韦德案的裁决。同一法院于1973年对此案的裁决使堕胎在美国全国合法化。现在各州将自由地实施各自有关的法律。在一份裁决书中写道，宪法没有赋予堕胎权，堕胎是一个严重的伦理问题。宪法没有禁止每个州的公民控制或禁止堕胎。最后法院的决定是在审议多布斯诉杰克森妇女健康组织案后做出的。在该个案中，法官支持密西西比州关于妇女怀孕15周后禁止终止妊娠的法律。最高法院6月24日的裁决在美国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该国天主教主教团表示，这是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历史性的一天。在一份由主教团主席洛杉矶总主教戈麦斯和美国主教团促进生命委员会主席巴尔的摩的总主教洛里签署的长而清晰的声明中写道，近50年来，美国实施了一项不正义的法律，准许若干人决定其他人可以活或死。这项政策导致了数以千万计未出生的婴儿死亡，几代人的出生权被否定了。戈麦斯总主教和洛里总主教写道，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自1973年起被夺走生命的孩子们，以及所有因堕胎而痛苦的男女。作为教会，我们应该为那些处境困难的孕妇服务，并以爱来关怀他们。主教们感谢社会各阶层无数美国人的工作，在这些年中，他们和平工作，为女性提供帮助和咨询等。宗座生命科学院 在当天晚上的一份公告中也引用了美国主教团声明中的话。公告写道，保护捍卫人的生命这个问题不可因行使个人权利而受到限制，相反的，这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问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攻读圣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十七到第二十节。此后，主另外选定了七十二人，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他对他们说：“庄稼多而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来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你们去吧，看，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狼群中，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不论进了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如有和平之子，你们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的身上，否则忍归于你们。你们要住在那一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你们不可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不论进了哪座城，人若接纳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并给他们说，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不论进了哪座城，人如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出来到街市上说，连你们城中沾在我们脚上的尘土，我们也要给你们掸下来。但是你们当知道，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在那一日，索多玛所受的惩罚要比这座城容易忍受。那七十二人欢喜地归来说，主，因着你的名号，连恶魔都屈服于我们。耶稣向他们说，我看见撒旦如同闪电一般自天跌下，看，我已经授予你们权柄，使你们践踏在蛇蝎上，并能制服仇敌的一切势力，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但是你们不要因为魔鬼屈服于你们这件事而喜欢，你们应当喜欢的乃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天上了。我在耶稣那里收敛心神，留下钱囊、口袋和鞋，留下一切。我可以相信天主的国已经临近我了，我的名字已登记在天上了，因为我是那里的孩子。在开始祈祷之前，我静默片刻，在内心给天主临在的意识留下空间。天主怀着关注和爱停留在我的身边，他将在这段祈祷时间内眷顾我。如果我以一种姿势表达出对他敬畏的话，那么他的临在的意识将会更深入地充满我。天主愿意成为我的主人。 我采取一种能够帮助我常常意识到天主临在的祈祷态度，以此进入祈祷。我为自己的一生祈求恩宠，使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纯粹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耶稣派遣门徒们出去，象征耶稣使命的普世性。他们应该在行为、举止和生活方式上表明他们是为天主的国服务的。派遣讲道的结尾补充说明，他们应该向各城宣讲耶稣，作为得救的最后机会。如果这些城市拒绝他，便意味着他们将遭受索多玛的命运，自取灭亡。我祈求天主赏赐我特殊的恩宠，使我从内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以便我能听从他的邀请，在他身上看到天主国的化身。此后，主另外选定了72人，派遣他们去。借助耶稣的派遣，我们成为他的大使，成为天主国的大使。所有的言语和判断，全部的生活，都应从属于天主君王的统治。从祈祷时令我分心的事物中，我可以觉察到我生命中还有什么事物尚未与天主的国相一致。我在何处仍然度着我自己的生活，那样天主国的大使便陷入了一意孤行的判断和行动中。他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以色列的旧法律，若通过两三个证人的见证得以证实，便具有法体上确定的效力。门徒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便给他们的派遣赋予了真正的法律效力的印记。耶稣派遣门徒们出去，但他自己却是首先被派遣的，正如耶稣完全献身于天父对他的派遣。同样，门徒们也应该放弃所有的看法和偏爱，完全奉献自己，致力于耶稣的派遣。他对他们说，庄稼多而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来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任何时代都缺乏圣召，更好说都缺乏对召唤的回应，所以我们必须为圣召祈祷。这同时也意味着每一位传教士、每一位司铎、每一位会士都是天主的一个恩赐。你们去吧，看，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狼群中，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耶稣在这里所做的可能会使我们感到吃惊。他首先描述门徒们将要遇到的环境将是性命攸关的，他们将如同羔羊一样成为豺狼轻而易举的猎物。然而耶稣不但没有为门徒们装备在如此凶险的环境中保护自己的任何东西，反而撤去了他们所必不可少的东西，诸如钱囊、口袋和鞋子，甚至路途上极其重要的人际关系，为使他们完全自由，以侍奉他在天之父。不论进了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如有和平之子，你们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的身上，否则仍归于你们。这种平安并不会因我们呼喊平安、平安而传给他人， 而是只有当平安存在我内心时，这平安才会传给他人。当我自己在平安中时，才能传播平安。内在的平安具有感染力。我现在可以在自己身上寻根探源，平安是否从我身上散发出去？我是否使那些与我交往的人们处于更深的平安中呢？你们要住在那一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你们不可从这一家挪到那一家。不论进了哪座城，人若接纳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并给他们说，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耶稣的门徒们并非仇视世界，他们的苦行在于努力为一切人成为一切人。因为靠着耶稣，我们可以应付一切的事。这对门徒们来说，该是一个怎样的经验？当他们面对面地站在邪恶本身面前时，当他们横眉冷对仇敌的一切势力时，只要说出耶稣的名字，便会发生令他们目瞪口呆的事情。耶稣名号的能力能够战胜邪恶。耶稣并不是通过战胜邪恶的势力来增加我们的喜悦。战胜邪恶仍然间接的与邪恶者本身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新耶路撒冷的居民了，在那里不再有邪恶。我们的名字登记在天上，在天国之城新耶路撒冷。门徒们需要向往天国，如同需要向往预许的福地，才能忍受旷野的流息一样。在祈祷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要十分亲密地与耶稣交谈，然后满怀信赖之情，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个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时事旧约圣经浅谈。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